被制裁的俄罗斯最大私人银行扩大在华业务，全哈马斯派娃娃兵上阵，以色列批准黎巴嫩作战计划，中共在南中国海活动加剧，连续异动，瞄准猪肉，北京报复欧盟电动车关税，中国多地遭遇洪灾，百万人受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礼拜三。据彭博社报道，6月18号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弗里德曼及其合伙人控制的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发表声明，说正在向中共当局申请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如果川普成功重返白宫，应该恢复核武器实弹试验，以应对中俄威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同年4月美国对阿尔法银行实施了封杀性制裁，欧盟在去年亦将它列入制裁名单。在去年年底，美国对协助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之后，中国国有银行收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但是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该银行获得了中国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首个信用评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目前阿尔法银行的新中文网站提供咨询服务、企业账户服务、借贷和数字金融资产的使用等。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对国际制裁的一种措施，但是为了进一步将俄罗斯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6月12号拜登宣布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制裁措施，旨在切断中俄之间快速增长的技术联系。中共这样做将面临美国和欧盟新的更严厉的金融制裁。另外，据南华早报报道，1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不单止面临来自中俄的威胁，还面临来自中共在印太和北极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和其他在亚洲的独裁朋友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个令到北约和印太地区的朋友密切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今年澳洲、日本、南韩和新西兰将以非北约成员国观察员身份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不能够继续与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在一定阶段，中共必须承担后果。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军民两用半导体和卫星能力，令俄罗斯能够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可以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并保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表示，中共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这个令到俄罗斯能够维持战争，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另外，曾经担任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一直是对华鹰派的人物，在川普执政后期，他帮助川普实行强硬对华政策。近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中俄继续拒绝进行有诚意的军控谈判，美国应恢复由235不239的生产，应该加强核武器库，恢复地下核试验。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奥布莱恩写道，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希望维护乌克兰的安全，他的做法将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有欧洲国家资助的致命援助， 同时保持同俄罗斯外交管道畅通，并以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打乱莫斯科的阵脚。川普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在国防上投入更多，从而令北约联盟变得更加强大。奥布莱恩呼吁北约组织向波兰轮调地面和空中力量，以增强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能力，明确无误地表明北约将保卫其所有领土不受外国侵略。哈马斯极端分子在加沙使用多重手段，网传的影片显示哈马斯派遣很多小孩绑住哈马斯的头巾，手拿着枪支训练，这种做法让以色列军再次陷入道德困境。在加沙冲突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亦在度不断升级。18号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高级将领批准了黎巴嫩进攻作战计划。在战斗机袭击真主党目标的时候，指挥官已经做出了加速地面部队准备的决定。据悉，根据 X 平台账号愚蠢的精卫分享的影片，不少小孩乘坐哈马斯的车辆，在哈马斯的队伍中叫着口号。网友说，如果哈马斯让他们亦加入战斗，那目的就是让以色列军陷入道德困境。亦有报道说，以色列军近期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战术性军事活动暂停。至到现在为止，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军中断了攻势势头。在北部边境方面，以色列军最近和真主党的跨境战斗加剧。18号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戈尔丁少将和作战局局长巴西尤克少将批准了黎巴嫩作战计划。军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将军他们进行了一次评估。另外，最高指挥官还就加快地面部队的战备状态做出了决定。在这项消息发布之际，真主党及其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联盟多次袭击以色列北部，或引发更广泛的冲突。对此，以色列警告说，他不能够再容忍真主党在其边境存在，如果不能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以色列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将真主党的阵线推向北方。同时，军方18号晚表示，以色列防空系统在北部格谢尔哈茨夫海岸附近击落了一架无人机，按照协议冇报警响起。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18号在办公室的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即将决定改变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游戏规则。在全面战争中，真主党将被摧毁，黎巴嫩将受到沉重打击。自10月28号以来，真主党几乎每日都发动袭击，造成以色列一则10名平民死亡，15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预备役人员丧生。另一方面，有343名真主党成员和63名其他恐怖组织成员遭到以色列军消灭。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4次三高代谢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有问题。但是经过两个月的食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陈先生说，
我觉得身体变轻，就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但这样会改善很多。
他补充话，
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甲状腺有食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了。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亦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亦或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6月18号消息，美国及其盟友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共派遣三艘055型曼敦驱逐舰前往附近，似乎和美国产生针锋相对的态势。近期中共推动海警执法规则海警三号令，此举被认为是对美国示威。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和盟友派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三艘白克级驱逐舰进行巡演，还有法国海军一艘护卫舰、加拿大海军一艘护卫舰以及美国费里号两栖船坞登陆舰等参演。对此，中共派遣咸阳舰、遵义舰、延安舰部署在南海附近。台湾国际掠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话俾美国之音听，北京之所以派三艘曼敦舰，是因为美国的海上兵力相当庞大。亦有观点认为，面对航空母舰打击群，中共军方的反制措施仍然并不是一个级别。而在17号，中共在仁爱礁对菲律宾士兵发起直接攻击，导致7名士兵受伤，其中一人的手指被斩断。过程中，菲律宾船只被损坏，4名菲律宾民航救援队人员遭到劫持，后来被释放。这个举动是显著的冲突升级信号。在这个之前，菲律宾政府警告，如果中共造成菲律宾士兵丧生，那两国就会直接开战。最新的举动反映出中共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了更加激进的动作，举动遭到美国政府抨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在亚永真浅滩附近的侵略性和危险活动。据悉，当日菲律宾武装部队从不同地点部署6艘船执行补给，船只遭到中共阻拦。卡尔森说，中方的行为阻碍专属经济区内人员提供食品、水和必需品的合法海上行动，同时法新社等海外媒体对中共关于其伤害菲律宾士兵的做法合法的声明表示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区域移动连连，被认为可能是受到了特殊计划指令。中共海警惹起事端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度访问北韩和金正恩会面，接下来将访问越南。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认为，中共开始执行海警法任务，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区域紧张亦会升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认为，在派遣军舰的环节上，北京的针对性非常强。外界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共的动作越来越大。在欧盟对中共电动车加税之后，北京在这个礼拜发起对欧盟猪肉的反倾销调查报复。对此，欧盟方面表示并不担心中共政府进行贸易打击报复。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会面临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封关封闭。到目前为止，美国市场是中国进口最多猪肉的市场。而对于欧盟来讲，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从欧盟国家进口的猪肉和猪肉副产品总额超过30亿美元。如果制裁措施实施，西班牙农业将会首当其冲。该国对中国猪肉产品的年度出口额为大约12亿美元。西班牙农业部长普拉纳斯呼吁， 希望该决定有理解的空间。中华民国前空军中将副司令政治学博士张延廷将军认为，当谈到此举是否对欧盟造成影响，中欧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的话题的时候，需要考虑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不一致声音的问题。他认为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和中国大陆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因此仍然容易被中国大陆的市场所吸引。如果和欧盟发生贸易冲突，那中国大陆接下来的替代市场可能包括非洲、中南美和东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张延廷说，中国大陆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不会因为贸易壁垒的高关税而会有大幅度的负面影响，是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封关封闭，这个可以概略分得出来。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智慧财产权之战等等，这些的争端亦都是一个局部性。张延廷认为，在目前的局面下，中欧之间的贸易冲突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小幅度波动和一些硬着陆，但从长远影响来看不绝对。近期中国多地遭遇洪灾，百万人受灾。6月18号中共央视话，截至18号下午4点，广西洪灾导致181,500人受灾，农作物受损面积1,6149,000公顷，倒塌房屋59间，损坏房屋198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8553万。与广西同步发生洪灾的是广东的梅州、福建龙岩、江西南昌和萍乡等。据福建日报18号报道，截至17号晚8点，福建省523,700人受灾，农作物受损32.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6亿5400万元人民币。18号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目前当地已经有4人死亡。新京报报道话，16号晚上杭县青源山发生山体滑坡，初步核实有6人被埋失踪。而11号到18号江西的洪灾导致南昌、萍乡等市县481,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57.5千公顷，倒塌房屋不计其数，直接经济损失4亿7千万元。据广东官方消息，截至17号上午7点，广东梅州三县一区一共有130,000户人停电，部分镇村处于失联状态，多处发生山洪、山体滑坡，造成5人死亡、15人失踪、13人受困。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认为洪灾的实际情况比官方报道的要严重。广东梅州梅县区居民17号对大纪元话，周围几个镇都浸了，水有几米深。影片显示街道大水漫灌，店铺一楼已经完全浸泡在水里面，梅州古城的骑楼都浸在水里面。龙岩武平县官方17号的消息，据初步统计，全县17个乡镇47,800人受灾，房屋倒塌378间，农作物受灾880公顷，道路损坏135处，堤防受损158处，通讯基站损坏582个，直接经济损失4亿1500万元。而这里的山体滑坡导致4人死亡、2人失踪。在这个同时，福建省最大的享有客家第一池美誉的中池亦大面积坍塌。另外，湖南省气象局的消息说，16号到17号湖南70个县出现暴雨，多地发生洪灾和山体滑坡。 呢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